好，请看约书亚记第一章。
我哋今日睇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第一章约书亚记。
263面。
263页。约书亚记第一章263页。
旧约圣经263。
喺旧约圣经嘅263页。
我们说，当我们打开旧约圣经的时候啊。
我哋话打开圣经嗰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密密麻麻的字源啊！
我哋可能见到密密麻麻，全部都系字，
不知从何下手，对不对？
唔知从边度开始读，
但系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看啊，慢慢看。
不过唔紧要，我哋有时间。
所以我曾经讲过，说人家送只大象给你的时候，
所以牧师曾经讲过，当有人送只大象俾你嗰时候，
你要怎么吃它呢？
你点样去煮佢食佢咧？
无从下手，对不对？
无从落口系嘛？
从腿啊、鼻子啊、头啊，怎么下手？对。
系啦系啦，咁大一个。
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
其实我哋打开圣经嘅时候，好多时候都有咁嘅感觉，无从入手。
看看都是密密麻麻的字眼啊。
因为字确实有好多。
结果就把它关起来，干脆睡觉。
所以有啲人可能就见到就瞌眼瞓。
好，我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好，
我哋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
好，我们看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看到吗？
第六节，
神告诉约书亚说：“
神话俾约书亚话，
你当刚强壮胆，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从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这是神亲自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
呢个系神亲自咁话俾约书亚话。你一定要刚强壮胆。
再看第七节，
第七节嗰度讲，
讲什么呢？
嗰度讲到，
只要刚强，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啊，大大壮胆。
刚强还不够，还要大大壮胆啊。
刚强仲唔够，仲要大大咁壮胆。
这是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的。
呢个系第七节所讲。
第八节讲什么呢？
第八节又讲到，
我们一起念第八节好不好？
我哋一齐读第八节。
来，一二三。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从第一章里面讲到至少三次刚强壮胆，
所以我看到在这一章有至少有三次讲到刚强壮胆。
如果你看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神把摩西召回到他的家之后呢，神把重要的使命托付给约书亚。
我们看到在神将摩西召回他家中的时候，将重要的使命交咗俾约书亚，
就是要约书亚带领这批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就系需要约书亚将佢嘅子民，将神嘅子民带翻去佢嘅领地，过迦南河。
那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呢系好困难嘅。
换句话说，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啦。
换句话讲，约书亚就系摩西嘅接班人。
当约书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
当约书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
约书亚会有什么反应呢？
肯定是很害怕，对不对？
可能会很害怕，
否则上帝就不会讲这些话，对不对？
如果不是上帝就不会给他鼓励。
上帝讲这些话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上帝讲到刚强壮胆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要不要惧怕不要惧怕。
上帝就说你不要惧怕。
实际上约书亚真的非常害怕
实际上约书亚其实是很害怕，
因为他从来没有带领这么多的人经过这个旷野39年之后，快要40年，那些人数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啊，约书亚怎么去面临这样的挑战呢？
因为约书亚从来都没有经过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试过带领这么多的人，因为经过30-40年之后，人数已经变得很壮大，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这是一个艰巨的使命。
这里约书亚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使命，艰巨的挑战。
约书亚认清自己靠自己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约书亚就认识到靠他单单靠他自己是没办法成功。
所以神就告诉他说，
所以神就告诉他，
你要刚强壮胆，
你一定要刚强壮胆，
你就得胜有余了，
你就得胜有余。
这是当时给约书亚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对不对？
这个是神给约书亚一个很大的鼓励。
首先我们看见什么呢？
首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得胜的秘诀是什么？
得胜的秘诀在哪里？
神给他清楚的目标，
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非常清楚的，
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比如说你要带领这些百姓过约旦河，承受这迦南地作为你们的产业，非常清楚。
神清清楚楚告诉他，你要带这些百姓过了约旦河，
进到迦南地，
到达迦南地，
过新的生活，
过一个新的生活。
目标很清楚，
这个目标是很清楚的，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因为过去以色列四十年来在旷野兜来兜去的，
因为在之前的四十年很多人都是兜来兜去的。
其实他们离开埃及 到迦南地，其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抵达了。
其实从埃及到迦南地不是一个很长的距离，
但是却兜了四十年的时间。
但是他花了他们四十年的时间，
行了很多冤枉的道路，
他们行了很多冤枉的道路。
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这
里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
人如果不认识神，
如果人不认识神，
不认识这位救主的话，
如果不认识这个救主，
他人生的道路当中行了许多的冤枉道路，
他的人生会行很多冤枉的道路，
最后才认识耶稣基督，
最后才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这些人在旷野兜了四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旷野兜了四十年的冤枉路，
他们迷失了方向，
他们失去了方向。
他们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他们遇到挫折困难的
时候，第一个想到就回到埃及去了，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埃及。
好像基督徒行走天路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行走天路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遇到困难
就想到世界的道路是那么容易好的，对不对？
可能就会想到退缩，向世界的道路是如何美好，
不需要受什么约束，
不受任何的约束。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已经将我们释放。
有上帝的真理在你心中，你是个自由的人，
有上帝的真理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才是个自由
的人，不受任何的约束，
不受任何的约束。
靠着圣灵的帮助，
靠着圣灵的帮助，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做你喜欢做的事，
行在主的道路里面，
行在主的道路上。
所以现在神给约书亚一个清楚的目标，
所以这里主给了约书亚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他才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进行，
他才可以继续不断地向前行走。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你想我们基督徒灵性的长进，也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灵命成长其实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相信我们对我们人生一个重新的一个计划，
我们可能对我们人生会有一个很重新的计划。
我们要吃属灵的粮食，
我们要吃属灵的粮食，
健壮我们属灵的生命，
健壮我们属灵的生命，
让它能够可以结果子，
让它可以结果子，
让它可以做见证，
可以做见证，
让它可以影响别人，
可以影响人家。
有清楚的目标，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专心讨主的喜悦，
专心讨主喜悦，
过得胜的生活，
过得胜的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想想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可以想想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很愿意过得胜的
生活，都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我们不喜欢说我们人生当中染上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沾染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为主在这世上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为主做一个世上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他给他清清楚楚的目标，进迦南地。
所以第一点就是主给了约书亚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就是要他入迦南地。
就 进迦南地 不等于代表进天堂，
这里我们要住入迦南地并不代表已经可以入天堂。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
因为还有些人入了迦南地之
后，他们不是在里面马上可以享受安息，
他们不在里面可以享受安息，
他们要征战，
他们要征战，
征战完之后，
当他们打完仗之后，
才能够享受安息，
才可以拥有一个
安息的家。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
所以这场战争是一场属灵的征
战，基督徒有属灵的征战，
基督徒都会经历。
所以迦南地是代表安息，不是代表天堂，代表属灵的安息。
所以迦南地不是代表了天堂，而是代表了属灵的安息。
你一定要得胜的生活，才能够享受属灵的安息。
你一定要经过了得胜的生活，才可以享受属灵的安息。
如果你没有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生活就好像海的波浪一样，非常的汹涌，不得安息。
如果我们没有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将好像波浪一样，不得安息。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 你不要说这一次我做了，下次我第二次我不做了。
我哋千祈唔好咁谂话，第一次我哋做咗，下次唔做。
啊，第三次我第二次我做了，第三次不做了。啊、
或者第二次做咗就同自己讲，下次唔做。
试探的东西啊，老是会缠绕着我们的。
试探嘅嘢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缠绕
着我们。你一定要胜过他。
所以我哋一定要战胜佢。
他缠累着你啊。
否则佢一定会缠累住
你。
你
一定要靠神的力量来胜过他，对不对？
我哋一定要靠神嘅力量。
你不能够让他留地步给他的。
唔可以，千祈唔好退缩，唔好留。
第二方面。
跟住第二个大点，
我们看见什么？主赐他得胜的保证。
主赐他得胜的保证。
第七节讲什么呢？
第七节呢度讲，
必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怎么样顺利。
呢度讲要刚强大大壮胆，能守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行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神应许他，
这是神给他的应许，
得胜的保证，
得胜的保证，
要遵循他的道。
如果我们遵循他的道，
不会偏离左右，
如果不偏离左右，
像你所做的事情就诸多顺利了，
这样你所做的事将会诸多的顺利。
这是非常好的应许，对不对？
这是非常好的应许。
还没有打仗进入迦南地之前，神给他这个得胜的保证。
这个是神给他在未进入迦南地、未打仗之前一个得胜的保证。
只要遵照神的应许，
只要你可以遵照神的应
许，必定能够得胜，
必定可以得胜。
真的，
这个是真实。
谁敢做这样的承诺呢？
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承诺。
难道真的没有差错吗？
如果真的个承诺一定实现，
但是神可以做这样的承诺，
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承诺。
你只要行在他的道上，
只要你行在他的道上，
不偏离左右，
不偏离左右，
遵循他的话，
遵循他的话，
你就得胜有余了，
你就得胜有
余。这是真的，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真确的保证。
你还记得40年前他们打发探子，12个探子，一个支派里面派一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吗？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那个40年前他们打发12个探子，每个部落出一个探子去刺探迦南地，
结果12个探子回来了，
结果这12个探子回来，
结果10对2票、
他们就投票10对2，
两个票是要进去的，对不对？
只有两个票是说可以进入迦南地，
其他票要回埃及的，
还有10票就是希望回埃及。
所以当时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要进迦南地，
当时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可以进入迦南地。
哇，那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当时是很多的困阻、
但是神承诺他们，
但是神给了他们这样的应许，
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在，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这地是神给他们的，
因为这地是神给予他们的，
承诺一定能够得胜，
承诺一定可以得胜，
不必担心，
不必担心、
叫他清楚明白说神替他们打仗，对不对、
神就让他们清楚地明白神是帮他们打仗。
事实告诉我们，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事实告诉我们，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他们怎样把耶利哥取下来呢？
他们是如何将耶利哥战胜的呢？
耶利哥城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把城门都封紧了。
耶利哥当听到他们要进入的时候，将城门全部都关了起来，
没有给敌人可以下手的地方，
没有任何可以攻击下手的地方。
但是神却能够叫他整个耶利哥城倒塌，
但神却可以叫这样坚固的耶利哥城瞬间倒塌。
所以你看见了，不费一兵一卒，这个以色列人完全的胜利了。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不费一兵的一卒，神就可以等以色列人胜利。
神替他们打仗，对不对？
神帮他们打仗，
不是他们打仗，
不是他们去打仗，
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这里看到神和他们是同在，
承诺他们，如果遵循遵守神的道路，一定得胜的。
神就承诺了给他们，因为只要你们遵行这个道路，就必得胜。
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都应该是这样。
如果我们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都有同样讲，
告诉我们神的话 是真理，对不对？
这里说我们知神的话是真理，
遵循上帝的话语，
当你遵行上帝的话语，
你就得到帮助，
你就得到帮助，
得到造就，
得到造就，
在一生的道路当中都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了。
在一生的道路当中都会有神的心意与你同
在。所以第二个是承诺保证一定得胜的，
所以第二个大点就是说神的承诺保证一定得成、
啊、第三件事情，
第三个大点，
第三个刚强壮胆、啊、
第三个刚强壮胆，
第八节第九节了，
就是第八第九节，
只是他们必须遵行神的道，
神指示他们必须遵行神的道。
你要清楚明白目标吗？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目标。
你要得胜吗？
如果你们要得胜，
你要遵行上帝的话，
就一定要遵行上帝的话。
虽然摩西已经离开世界了，
虽然摩西已经离开世界，
但是会幕啊，跟着约柜还是存在的。
但是会幕与约柜都还是存
在，表示什么？表示神的同在啊！
呢度表示咗神与佢哋嘅同在。
他们看到会幕的时候，
当佢哋见到会幕嘅时候，
他们看到会幕里面约柜的时候，
当佢哋见到会幕里边约柜嗰时候，
他说神与他们同在。
神是与他们同在。
然后他们看到云柱火柱的时候，
当他见到云柱火柱的时候，
云柱在白天，火柱在晚上，
云柱是在白天，火柱是在晚上见到，
就神还在引导他们，
神还在引导他们，
叫他们说你们得的目标没有变动、
就告诉他们你们的目标如果没有变动，
最重要是有神的同在了，
最重要就是与神的同在，
保证你们遵行神的道一定得胜的，
保证了如果他们遵循神的道一定得胜，
你只要刚强壮胆，对不对？
只要刚强壮胆，
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照着神的吩咐，
其他事情你都不必管了，
其他的事情你都不需要，
就遵循神的吩咐就可以了，
所以神说只要你遵行我的吩咐就可以了。
你知道在历史当中、甚至圣经历史、教会历史，甚至现代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可以成功的、
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教会、在圣经、的很多历史当中的人物都是有成功的，
他们靠成功只是一步的距离，
他们很多时候到成功可能就是一步的距离，
但是为什么会失败呢？
但有些人却失败，
很简单，就是没有听上帝的话语，
就那一步之遥为什么会失败，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语，
不听上帝的吩咐，
没听神的吩咐，
结果就失败了，
结果就差一步就失败
了。扫罗就是一个，扫罗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扫罗王就是一个失败的、
没有做王的时候非常谦卑，
他在未做王的时候很谦卑，
做完王之后呢，一切都是自己做主意的，
做了王之后一切都听他自己的，
不听上帝的吩咐，
已经远离了神的吩
咐，不完全消灭敌人，
不去消灭敌人，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他都不听上帝的话语，
他都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结果神就放弃离弃这个君王，选了大卫做王了。
所以、结果、神就放弃了扫罗，选择了上、大卫做王。
你知道，你有一个先知，大先知叫以利沙。
有一个大先知叫以利沙。
他有一个仆人叫基哈西。
他有一个仆人叫
基哈西。
基哈西。
他本来很有成功的机会。
本身他是很有成功的机会。
你看他这个大先知的手下受教。
我们看到这个基哈西是一个大先知的手下手，
应该很有前途，
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很可惜，
很可惜
他的心出了问题了，
很可惜他的心出了问题，
结果他刑法临到他的身上，
结果就刑法临到他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见事情，一些人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可以成功，
却没有成功，
却就差了一步。
好，我们看下去了哈。约书亚所带来一个承担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
约书亚承担了一个很艰巨的使命。
也许我们他怎么想呢？
约书亚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
你想他要带这么几百万的人过约旦河到迦南地，
他当时要约书亚要将几百万的人带，
他是个接班人，
他只是一个接班人，
他会有什么感受？
他当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有什么感受，
他想我是谁，
他一定会想我是谁，
我算得什么，
我就算得什么，
我很卑微，对不对？
我只不过是卑微的人，
但是神却选中他做个接班人，
但神却选中了这个约书亚做接班人，
他感觉他很微小，
约书亚觉得自己很微小，
过去四十年来在旷野他只是一个副手，一个帮手而已，对不对？
过去的四十年他只需要协助摩西，他只不过是帮手副手，
今天他成为神要做个伟大的领袖，
但今天他却有自己要带领这班人成为一个 伟大的领袖。
我们看见，因为神呼召他，神选召他，
因为这个是神的呼召，神选了他，
所以我们看见他是极其胆怯的。
所以我看到这里，当他接受任务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
所以他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配。
所以当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是想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配。
但是人肯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上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人可以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
神就能够大大使用我们，
神就会大大地使用我们。
真的，你看到一些很卑微很 普通的人，
真的，我们可以看到身边有很多很卑微很普通的人，
他们为主成就了很多伟大的事情，
他们却为主成就了很多伟大的事，
因为他们乐意给主来使用，
因为他们乐意将自己交给主，等主来使用。
再看一下约书亚心中的感触是什么，
我们再看看约书亚心中的一个想法。
他内心是很孤单的，
就是他内心是很孤单的，
谁了解他，
因为没人可以了解他。
以前摩西常常单独朝见神，
因为以前的摩西经常单独朝见神，
上帝常常对摩西说，
上帝经常跟摩西说，
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神对约书亚单独的说话，对不对？
但这里我们都没有看到神有单独跟约书亚说过。
第一次神对约书亚说，就是他要继承摩西做领袖的时候，
第一次神跟约书亚说话，就是当他要继承摩西做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生命记第三十一章告诉我们，
生命记的第三十章二十三章告诉我们，
三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三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第一次向约书亚讲话，对不对？
神第一次向约书亚讲，
然后约书亚第一章告诉我们，
约书亚的第一章告诉我们，
就是补充接上去生命记三十一章所讲的话了。
这里就是将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的那段话的详细，
也许在人看来他内心是很孤单，
可能在人去看起身他的内心很孤单，
除了他的老战友加勒之外，
除了他的老战友加勒之外，
其他虐待人同时代的人，他们已经倒闭在旷野了，
同时代的其他的同伴都已经死在旷野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他承受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请问他跟什么人商量？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你一个人要独自承受这么多挑战的时候， 有什么人可以跟你商量？
什么人可以鼓励他？
没有人可以鼓励到他。
什么人可以安慰他？
都没有人可以安慰
到他。什么人可以了解他？
同时没有人可以了解他。
但是神说，我了解你。
只有唯独神跟他讲话，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的需要。
我知道你的需要。
我知道你的难处。
我知道你的难处。
我给你这么大的使命。
我给你这么大的使命。
也给你足够的恩典可以去完成。
都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等你完成，
刚强壮胆，
只要你刚强壮胆，
听从上帝的话语，
听从我的话语，
就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了，
就可以完成托付给你的任务。
好，我们再看下去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
谁指引他作战的策略？
是谁去指示他，或者指引他作战的策略？
我们知道约书亚打仗经验不是那么多，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约书亚没什么打仗的经验。
你还记得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故事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故事？
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带兵出战。
那是约书亚第一次带兵打仗。
那时候摩西跟亚伦夫在山上祷告。
那时摩西和亚伦夫在山上祷告。
约书亚显出人来跟亚玛利人打仗。约书亚显出人来。
约书亚显出人来
跟亚玛利人敌人打仗，
亚玛利人打仗，
打到天昏地暗，
打到天昏地暗。
这是约书亚第一次作战的经历。
那个是约书亚的第一次作战。
你想，那次的得胜呢？请问是谁的功劳呢？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下那一次的得胜，究竟又是谁的功劳呢？
因为约书亚的失败，跟成就啊，跟摩西的祷告很有关系的，对不对？
所以当时那场战争，因为摩西在后面有跟他祷告，所以跟祷告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次要过约旦，谁能够给他出很好的建议呢？
但这次当要他独自过约旦河的时候，
当时约旦河水都膨胀起来了，
当时的约旦河水已经膨胀。
你想这几百万的民怎么过桥，怎么过河呢？
我们无法想象这几百万的人是怎么可以渡过这条河。
也许他看到以前神在旷野开路，
可能约书亚之前看到神在旷野开路，
神在这个沙漠开江河，
神在沙漠那里开江河，
神会告诉他说，
神就会跟他说，
你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心，
他会指引你的路，
我必指引你的路，
不必担心，
不必担心。
当你脚一踏到约旦河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当你的脚一踏入 约旦河的时候，
河水就分开，
河水就会分开。
所以你信心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河水就分开。
只要你信心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不需要别人给你出什么战略，
不需要其他人给你任何的战略，
你只要听从神的吩咐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听从我上帝的吩咐。
所以这些问题神跟他解决了，
所以这些问题神都有帮他解决。
然后呢，他第三方面，他面对恐惧，谁鼓励他呢？
就是他面对恐惧的时候，又有谁可以鼓励到他呢？
神告诉他说，我会负责。
只有神跟他说，我会负责，
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心，
你尽管地向前走，
你只要向前走。
这个耶稣有一个很大的鼓励的呢，
这些都是一个约书亚，给约书亚很大的一个鼓励。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都帮助我
们。我们发现从第六章开始啊，
我们慢慢可以发现在第六章开始，
到了末后的一章的时候啊，
到了 末后的一章，
除了分地就是打仗，除了打仗就是分地，对不对？
除了分地就是打仗，
整个迦南地的时候都是征战，
整个迦南地一直都是征战不断。
你要地吗？
你需要地，
你就是征战，
你就要打仗。
你要安息吗？
你要安息。
你要居住吗？
如果你要居住，
你就去征战，
你又要打仗。
我想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属灵的事情都是这样，
你有征战才能够享受到安息，
你只有征战赢过属灵的征战。
基督徒有个属灵的征战，对，
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会有他自己属灵的征战。
如果你不打仗的，表示你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不打仗，就表示你在哪里呢？
你已经在战俘营，在那个俘虏营里面了，
就证明你可能已经做了战俘了，你已经投了降了，
对，已经投降，对不对？你不能打仗了，
因为你没有打仗，
不能做什么了，
你不可以做任何
事，你继续征战，继续得胜，得胜就能够享受安息了。
只有你继续的征战，继续属灵的征战，得胜，你才可以找到属灵的安息。
你看保罗的写给提摩太的书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回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
常常提到跟打仗精兵的字眼常出现的，
常提到打仗精兵这些字眼。
你看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作基督耶稣的精兵，
保罗常说你要同我一起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不是单做兵，要做精兵，
不单单只是一个兵，还要是一个强壮的精兵。
那招你们打仗的，那招你们去作战的，
那些召唤你们来打仗的，
打仗的，看到吗？
打仗
常常有见到精兵作战的字眼出现的，对不对？
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上经常有精兵打仗的字眼。
当以色列人第一个晚上要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以色列第一个晚上要离开埃及的时候，
上帝不再称呼他们是以色列人，
上帝不再称呼他们是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称呼他？
上帝怎么称呼
耶和华的军队？那一天晚上就出了
耶和华的
军队，
军队
那天晚上就出发了，对不对？
耶和华的军队那天晚上就出发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
这就很有意思了。
表面上我们真的很平静，对不对？
可能表面上我们都很，
但是属灵的生活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征战的。
但属灵的生活，它是每一时每一刻都打紧仗。
我们会遇到试探，
我们会遇到试探，
遇到难处，
有难咗，
遇到各样的事情，
有黑暗的事情，
都是属灵征战。
呢啲都系要打仗，
不是肉眼看不见的。
肉眼我哋可能
是灵里面的征战，对不对？
系我哋属灵上面嘅征战。
保罗怎么样讲？
保罗点样讲咧？
他怎么讲呢？
呢度讲到，
他说那美好的仗，看到吗？
嗰美好嘅仗，
就保罗把他整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打，把他说成是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所以保罗将佢一生形容喺嗰美好嘅仗已经打过
了。咁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要跑嘅路已经跑尽了。
哇！有一天我们包括像保罗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我哋可以想象下，当有一日我哋都可以自由咁样讲，嗰美好嘅仗我哋都打完啦。
有时候我们要反问自己啊，
所以有时候我哋都要反思自己，
我这个仗打得怎么样？
我呢场仗我有冇打赢咧？
还是被人家打到落花流水？
定系俾人打到落花流水？
还是逃跑，对不对？
逃跑。
这个在神面前审查自己，对不对？
所以我哋时刻要喺自己心里审查自己。
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呢事都要求主嘅帮助。
我们基督徒真的要过得胜的生活。
我哋嘅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嘅生活，
享受那丰盛的生命，
享受丰盛嘅生命。
我们不要用很多借口来原谅自己。
我哋千祈唔好用各种嘅借口去原谅自己。
做不好事情嘅时候，原谅自己说，说这是小的事情，这是小的事情，对不对？
千祈唔好对自己话呢啲事情都系小嘅事情。
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就变成 大的事情，对不对？
好多咁样少少唔好嘅事情累积起身，就变成一件好大嘅事。
求主保守我们，
呢啲要求主嘅保守。
好像神吩咐约书亚一样，
好似神吩咐约书亚咁，
刚强壮胆，
要刚强壮胆，
没有惧怕，
没有惧怕，
有上帝的话在你心中，
有上帝嘅话在心中，
你就无所恐惧啦。
我哋就无所恐惧。
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牧师巴不得我哋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我们事情临近我们的时候，
喺当有试探临近我哋嗰时候，
同时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
同时都有上帝嘅话喺我哋心中，
我们就是可以得到帮助了。
我哋可以得到上帝嘅帮助。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有个祷告。
天父，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哋满心感谢你。
虽然我们有软弱，
虽然我哋有软弱，
我们退后，
我哋有退后，
我们看人，
我哋睇
看环境，
睇环境，
看到这些我们就会上胆。
见到好多我哋都会丧失信心。
主啊，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你开我哋嘅眼。
开我们的心窍。
开我哋嘅心窍。
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注目于你。
等我哋全心全意注目于你。
看到你的大能。
睇到你嘅大能。
看到你所做的事情。
见到你所做嘅事。
我们就低头来俯伏敬拜你。
我哋就低头俯伏敬拜你。
恩待我们弟兄姐妹。
求你恩待我们。
坚定我们的信心。
坚定我哋信心。
靠你的恩典。
靠着你的恩典，
刚强壮胆，
可以刚强壮胆，
来行走天路，
来行走这条天路，
行走天路的时候，
来行走天路，
也有你丰盛的恩典，
同时都有你的丰富恩典，
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可以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